那么我就必定要承受这个相应的果报。所以，这个要礼物，你要纳税的话呢，这个就是纳，就是纳税的话，就叫身体中的祸患。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当无嗔者，对方来陷害我们，来障碍我们修行的时候呢，我们呢，要一切从因果上去会。那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你要忏悔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余报，那么所以他可能会来障碍你，那么你要思维这是你的余报，那么你心中不要动，那是第七章的譬喻。那么呢，接着看到第八章的譬喻，从第二个譬喻，从相反的角度，佛陀劝勉说啊，别人在修禅的时候，你不要去障碍别人，不要嫉妒啊，障碍别人，你做不到的话呢，你可以随喜，但是你千万不要障碍他。我看这个经文，佛言：恶人害贤者，由仰天而唾，唾不至天，还从己堕；逆风扬尘，尘不至彼，还碰己身。先不可悔，祸必灭己。这个地方的话呢，佛陀刚开始说恶人害贤者，有恶人，恶人可能是别人，也可能是我们自己，我们也可能是恶人了，还陷害其他的贤人，其他的人。他可能今天很静静的修行，他今天修世间的善法，慈悲利益众生，或者他今天代表出世的善根，他能够研究教理，他能够拜佛，他能够静静的修行，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的话呢，我们就陷害他，毁谤他，或者讲种种的话来刺激他，或者私下来毁谤他，或者伤害他，叫恶人害贤人的话呢，有这样的因地的话，当然有相应的果报。那么果报的话呢，佛陀先从譬喻说，由仰天而唾，唾不至天，还从己堕。第一个譬喻，他会说仰天而唾，你上天空吐啊，你看那个老天爷看不顺眼啊，你要吐那个老天爷啊，往天空吐，吐下去的时候呢，这唾沫啊，这口水啊，是吐不到老天爷啊，是掉下来掉你脸上啊，唾不至天啊，这到不了天上啊。缓冲几度，只会掉到你脸上而已，到最后弄脏的还是你的脸。这第一个譬喻。第二个呢，逆风扬尘，尘不至彼，还喷几身。你看到对方不高兴啊，那想踢，从那个用脚踢那个沙子啊，想踢到他身上去，想把他身上弄脏。结果呢，你站在下风处，逆风的地方，就风往这边吹，你脚一踢踢个沙子。这个沙子呢，不仅没有吹到对方，反而喷到你全身都是沙子。所以逆风扬尘，尘不至彼，还喷几身。这第二个譬喻。所以呢，从这两个譬喻当中，我们就知道贤不可悔，祸必灭己。你口水啊，这个仰天而唾，这个自己把自己的脸搞脏了。那么逆风扬尘，就把自己身体搞脏了。同样的道理，你伤害对方。你是对方在修行，你伤害他，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不见得伤害得了他，但是呢，你却要招惹到很多的这种罪状、那种灾害啊。因为他今天修善，他修善有功德，那么有功德的人呢、不是你能够伤害得了。就像佛陀他成道的时候，魔王来障碍他，那么他观察魔王的福报跟他的福报哪个大？那观察了魔王的福报，只不过是他过一生当中啊，曾经栽培过一个，无遮大会的这个福报，所以呢，他今天才能够做这个魔王。那么相对的呢，佛陀观察自己无量劫来当中啊，修了很多的福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个地方不是他曾经舍身和利众生的地方。那佛陀观察佛的福报跟魔的福报差了这么多，天地悬殊啊，他就知道啊，这个魔啊是不能够伤害他。同样的道理。今天你看到别人在修行，那么你做不到，你障碍他，你伤害他，事实上你是障碍不了他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修行，他有善法，他的功德，那么他一定有福报。那福报大的人，你伤害不了他的，因为你福报比不上他。除非说你今天修行比他还好，你福报比他还大，你才能伤害他，不然的话你是伤害不了他的。因为他福报，他有修行的话，他修善的话，他福报比你大。所以你伤害不了他，到最后呢，你自己就招惹很多的这个灾祸，所以是划不来啊。那么这个六七 好，这个六七八章，好，这个都是属于同一个类型哈，所说的都是同样一件事情。是六章，第六章是法说，好，第七、第八，好，这种譬喻说。那么从这六七八章当六七八这个三章当中呢，我们啊可以得到种种的体会啊体验呐、啊。第一个呢，我们在刚出家的时候啊，好，在这个大众当中生活，各种大众的生活，难免呢、啊、这个人与人会处得不好。好，那么我们面对一些啊跟我们有恶因缘的人啊，当他有功德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要嫉妒他。内心不要嫉妒，好，更不要想要障碍他、伤害他，好，就像这个第八章所说的，这个仰天而吐啊，唾不至天啊，还通己堕；逆风扬尘，尘不至彼，还喷己身啊。你今天跟他处得不好，那么看到他修善，修行中的善法，那么就像静静的修行，那么内心嫉妒甚至伤害他的话，只是自己造恶业，对他来说，好是没有太大，对他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啊，伤害很大。尤其你今天面对的是这种三宝的境界，那么你面对三宝的境界，那么你又去伤害他或障碍他修行的话，那这个罪啊都是很重。所以我们思维这个业果的道理的话呢，我们啊纵然人与人之间会有一些恶因缘存在，但是呢看到他修善，修行中的世间出世间的善法，我们心中啊不仅不要嫉妒，我们更不要伤害他。那同时呢，相对的，我们应当随喜他的功德。你今天看到他有这样的功德，你心中很羡慕的话呢，你要达到他那样功德的最快的方法，就是透过随喜。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善根都不一样，有的人有解门的善根，有的人有行门的善根，但这种善根的栽培有时候不是一生一世的。比如说，你看有的人他做法师，他讲经说法讲得非常的好。但是我们讲的并不好，那么你与其嫉妒他，你不如随喜他。为什么？你在随喜他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呢，就等于在栽培你的这个善根。因为你对他这种讲经说法这种善根啊，内心非常欢喜，非常的随喜。那么这样的话呢，等在念念之中啊，栽培你这样的讲经说法的善根。那么以后你如果想要成就这种讲经说法的功德的话呢，就比较容易成就。因为你在因地里面常常随喜人家这样的善根，所以你在果上这样的功德就很容易成就。那么同时你心中常常随喜人家，所以呢你会有很多福报。那么你有福报的时候，你有堪能心，你今天他成就一切的功德也就比较容易。所以呢，我们对于一切众生的功德，尤其与我们有恶因缘的这个众生，纵然他跟我们有恶因缘，但他有功德的话呢，我们不仅不要障碍他，嫉妒他，相对的，我们当然才能随喜。你今天要是真的羡慕他有这样的功德的话呢，你想达到快速想达到他这样的功德的话呢，你就是好好随喜他。你要练习啊，刚开始不能够随喜的话呢，要慢慢练习，转你的念头。第一个念头可能你会嫉妒，那第二个念头呢，你要转，随喜他的功德。当你能够不断去随喜一切众生的功德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不断的。隐藏的未来成就这个功德这个因缘，你未来就能够成就很多的功德。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人与在这个大众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不好啊，那么面对众生的话呢，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啊，我们应当啊尽量从业果上面去会。我们是个佛弟子，我们要相信这个因果的道理，一切都有因果。今天为什么有人在大众当中他就能够悠游自在，有人在大众当中他就是啊里外不是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怎么样说怎么样做都不对劲，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都是有他的因果。就像我自己以我个人学人个人的例子来说好了，我刚出家的时候啊障碍很多，这个人与人之间相处啊障碍很多，但是也是苦熬啊，一方面苦熬，一方面不断的忏悔业障，积极自量。但现在慢慢出家久了，发现人与人之间这个因缘啊，慢慢一直不断的改善到最后，慢慢像人与人之间因缘都很好。我有现在慢慢我跟一些众生的这个相处当那个在相处当中呢，这个因缘都慢慢都越来越好。 那么透过这样的经验，我就发现到说，哦，这个真的啊，就是这是真的是过去的业力。那么我的性格，哦，当然我性格也是有调整，但事实上个人的性格，哦，事实上也是我也是这样的我。但是过去的我和现在我都事实上呢，哦，差别并不大。但是呢，我们在跟那个跟其他众生的因缘当，在跟其他众生的因缘呢，却是不断的改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修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忏悔，不断忏悔的缘故呢，使我们的跟那个众生的因缘呢，会不断的改善。好，所以我们这个佛弟子，我们要相信这因果，一切动画的因果上面的会。好，所以就像那个这个西藏有个法王，他说啊，他说我啊，就是相信自己的，我就是注意自己的这个业，同时呢，我也只注意别人的业。这个就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在顺境当中也好，你在逆境当中也好，不管别人怎么做，你就很注意你自己现在在干什么。他侵犯我，但是我当然很注意我现在啊，要锁住我的念头，好，不要起嗔，更不要报复，好，因为我很注意我的业，不管我有什么理由，纵然我有很具足的理由，因为他侵犯我，但是呢，我仍然不要造恶业，好，因为我造恶业，最后果报还是要我自己承担，好，同时呢，注意别人的恶业，他注意别人的业啊，他今天对我在造恶业。那么事实上是他的损失，他未来必定要承受痛苦的果报，那么我反倒应当怜悯他才对，我不应当啊再跟他一样再造恶业了。所以我们一个佛弟子，我们要常常从业果上会相信因果，然后注意自己的业，然后看清楚别人在造什么业，能够这样子的话呢，能够远离很多的这个灾害。那么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六七八当中啊，这个我们学习这几章当中呢，应当有的启示。好，那么这边有没有问题？过去我们在一教经当中，我们也说过啊，这个佛陀也说过啊，能行仁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呢、啊。真正的有力的，有这种大威德的众生啊，不是说啊，像那个什么不良少年啊，站得横在街上啊，拿个凶器啊，说谁怕谁啊，那个不是有力大人啊，那是愚痴啊。真的有力大人是怎么样？真的能够忍。就像那个经典里面举一个公案啊，因为时间还有，我们就把这公案讲一讲。有一天啊，在奇幻金世里面，两个比丘起了争执。那么一个比丘啊，不断的在骂另外一个比丘，但第二个比丘呢，默然不讲话。后来呢，这个一直骂的这个比丘啊，他也有惭愧心的，他就不讲话了，他就相反的跟刚才默然的那个比丘道歉。结果呢，这个时候反倒那个刚才默然的那个比丘啊，不接受他的忏悔，就心中啊坚固的怀恨，就是不接受他的忏悔，也不讲话。那么这个时候两个在那个地方啊，我僵持不下。那旁边的比丘呢，因为看到这个情况啊，大家想做和事啊，就来这个地方劝谏啊。但是呢，那个默然那个比丘啊，就是怎么样也不肯放下他的这种执着，就是不肯原谅对方。结果这两个人在那个地方争，大家在那个地方争执不休啊，这个争吵不停的时候啊，就佛陀啊在那个远处啊天耳遥闻这个事情呢，他就从到那个树林里面回到这个金色里面。回到金色里面呢，那佛陀啊就明知故问，说你们大家啊在这个地方啊争执什么事情呢？就他们就说啊，如此如是啊，因为这样的争执，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吵闹。就佛陀就呵责啊那个默然啊，那个不接受人家忏悔的那个人啊，佛陀就呵责说啊，别人当为你忏悔的话啊，你应当要接受。那么你今天不接受的话呢，你就是造恶业啊，你未来啊将会因为这个缘故呢，长夜受苦，因为这个造这个恶业啊，恼害众生啊，别人跟你道歉了，你还不接受，还不讲话，那么你会因为这个缘故呢，造这个恶业，恼害对方，长夜受苦，长夜在这个地狱恶鬼出生啊，受这种痛苦的果报。那么同时佛陀告诉他，告诉这个大家一个忍辱的故事，我们应当忍辱的一个事情呢、啊。他说过去啊，很久以前啊， 天上这个帝释天啊，跟阿修罗王啊，两个人在对打。那么他在两个人作战之前啊，这个帝释天啊，就跟他的这个眷属说啊，我们今天要打胜仗的话呢，我要让这个天人的五福啊，那种特殊的绳子啊，五福的绳子，把阿修罗王绑起来，绑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相对的阿修罗王也告诉他这个群众说啊，我今天跟帝释天打仗啊。我们要是把第四天打败的话，我要把这个赤体环绑起来，用五福绑起来，在那边出洋相给大家看。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双方哦就心啊就决定了，然后呢就开始打起来。就打起来之后啊，结果阿修罗王打败了，结果呢第四天呢就用五福的绳子把那个阿修罗王啊绑在那个宫殿外面啊给大家看，绑在那边，结果呢这个。第四天绑那边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宫殿外面呢，第四天有时候会进去宫殿，有时候出来宫殿，在那宫殿进进出出啊。那在进进出出的时候呢，阿修罗王看到那个第四天的时候啊，就用种种恶毒的语言啊，骂着这个第四天王，这个尸体怀疑骂他。那么第四天王啊，他都不理他，也不讲话，就像走来走去都不理他，就当没这个人一样，忍住，能够安忍下来。那么后来那个马，这个驾问那个第四天那个驾马的那个马车夫啊，他看不下去啊，他就问那个这个第四那个天王说啊，这个阿修罗王太可恶了、啊，你今天把他抓住了，他还在骂你，他已经是个战败之将，他还在骂你，你为什么不回骂他呢？把他骂一骂呢？就第四天说，他已经是战败之将呢，我战败之将了，我还骂他干什么？结果那个马车夫他说啊，你要不骂他的话，别人以为你怕他。那样一个愚痴的人，他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他以为第四天是怕这个阿修罗王，所以他不敢骂他呢。所以，但是结果这个时候，第四天王就说啊，我才不是怕他耶，他都被我绑在那个地方了，要杀要剐随我了，我怎么会怕他呢？他说我讲个理由给你听啊。他说我告诉你啊，阿修罗王为什么今天会骂我？他不是有力量，他不是这么勇，他不是真的因为有力啊。他推动他那些恶毒的语言的那种原动力是他的内心的愚痴，他内心的愚痴的缘故呢，所以推动了很多恶毒的语言，所以他能骂我。他是因为愚痴的力量才推动啊。那么今天我为什么我不回他？因为我在行上人哦，上等的人路。他说什么上等的人路呢？所谓上等的人物，就是说对方他的势力比我还弱、哦、对方力量比我还薄弱，那么他以种种恶毒的语言来骂我，我又能够安忍，那么这个才是上人。那么为什么我能够上人？因为我一直智慧，我能够上人，所以我才是真正有力大人、哦、那么阿修罗王他是一直愚痴的力量，所以他来骂我，所以他实际上他是个愚痴的人啊。那么我要是今天我也跟他回骂的话，那我不是跟他一样也是一直愚痴的力量来骂他，那我不也是一个愚痴的人吗？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说明，真正的有力大人啊，是因为他一直智慧，以智慧的观察，然后能够安忍，那么这个样子才是真的有力大人。好，所以呢，当我们今天我们在修善的过程当中，修行善法的过程当中，碰到种种的障碍，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障碍，那么我们要做个有力大人呢，还是要做个愚痴的人呢？这个我们自己决定了。看你要做一个愚痴的阿修罗王，还是要做个像第四天一样的有力大人？好，我看这个事情我们就自己决定了。好，那么这几章，好，今天讲的这几章，各位有没有问题？这几样道理都很浅了，比起上次来说，这个道理浅多了。但是要做的话呢，不容易。那么学员希望跟各位共同勉励。好，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尤其各位在因地里面刚刚出家的时候，要做这个事情呢，还比较容易。等到各位做大法师、大住持的时候，你要做这个事情就不容易了，而且不会有人会恼害你了。但是呢？最后失败的还是自己。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佛说四十二章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二十八面第九章。讲义第二十八面第九章。那在四十二章经的前面八章当中呢，那我们分别介绍这个实相还有业果的一些基本的原理，还有它的实践的方法。那当然原理跟方法都知道的话呢，当然下个动作呢就是要去实践。所以呢在第九章的话呢，佛陀告诉我们呢，劝勉我们要好好去实践，那么同时一个实践的一个方法，才不会只是说是书宝啊，业果也懂，那么实相道理也懂，但是不去做，那就很可惜了。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九章的这个经文。佛言：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好，那在这个第九章当中的话呢，经文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的话呢，先从反面上来说，从反面说，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佛法的道理，但是发心不正确，或者说虽然发了一片的好心，但修行方法不正确，那是有过患的。那么第二段的话呢，才接着从反面来说，如果正确的应当怎么发心，怎么修行。好，我们先看到第一个，从反面上来说，讲到第一个错误的发心，博闻，就是博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啊，他可能也是过去生有点善根，那么他对这个佛法的这个教理的学习，这个理论的学习啊，非常的好要。好，你跟他讲天台唯识，或者是三论，或者净土戒律，任何的法门，他都有兴趣去学习。但是呢，他在学习的时候，他这个发心啊有问题，就说他在学习这个佛法教理的时候呢，他不晓得说啊，那个随缘入观。所谓随缘入观，就是说我们常常强调，在这个经典里面，佛陀用各种的语言文字，那么他所诠释的呢，就是我们这念心。那么有时候会讲到我们这个真心，这个灭谛和道谛的这个道理。那么有时候呢，会讲到我们的妄心，惑业苦流转，苦集的这种境界。但是不管怎么样说，都是在诠释我们这念心，杂染的作用跟清净的作用，不管怎么诠释，都不会离开这念心。那么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研究这个经典的目的呢，就是以教造心啊，依着这个教理来造我们这念心，来了解我们这念心，怎么样返返归真。好，但是呢，他在这个学习这个教理阶段之后的那个过程呢，他第一个发心不正确。怎么样发心不正确呢？他也很喜欢研究教理，但是他的发心呢，就是说他只是用兴趣。今天你问他为什么你要学习这么多的教理，他跟你说不用为什么，就是兴趣啊，那这个是错误的发心。这个佛法不是世间的学问啊，只是为了你好像世间人就是了解一个道理，那道理了解完了做不做是一回事，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让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是希望我们去实践的，不只说我只是兴趣。好，那么因为兴趣呢，所以呢会学习很多的这个语言文字，好，然后甚至会在这语言文字当中啊，做一些文字游戏，实相啊等于，实相等于法界，法界等于空性，空性等于，空性等于一现前一念，咱们这个另外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就到底怎么回事情呢？自己搞不清楚，那这个是不对的。那么甚至更严重的话呢？学习这些经典的语言文字是为了名，为了利，就是说他为了要做大法师。我今天为什么要学习这个这么多的经典语言文字？因为我要学很多的善巧方便，然后呢以后做大法师，然后呢为人家演说佛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有很多的善巧方便，所以大家能够恭敬我，甚至供养我，那么这个是三恶道的因了。那么这是第一个说博闻，这个错误的发心是这样的情况。他但是只是希望广泛的学习很多的语言文字的佛法，但是对语言文字所浅显的这念心他没有去看。所以这个祖师告诉我们说啊，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是学道通途啊。我们今天学习这么多的佛法的教理，没有学弥陀要解， 又学四十二章经，又学沙弥律仪，又学儒学，还有学很多很多的，未来要学很多很多的法门。为了什么呢？正为生死，真正为了了脱生死的缘故而发起菩提心，然后来学习这一切的这个佛法。这是我们的这个真学习的真实的目的。就好像我们举个譬喻，你看那个米，各位都做过大寮，各位都知道这个生米啊，它是不能吃的，要将这个米加点水，然后呢将这个整个米跟水混合体呢用火去烧，慢慢的烧，烧久的时候这个生米煮成熟饭，这个饭才能够吃。那么同样道理，这个米啊，就譬喻这个佛法的语言文字。你这佛法的语言文字如果只是很生涩的，没有经过火烧，所谓这个深入的思维去观察这念心的话，这个米永远是米啊。佛法语言文字永远是语言文字，它跟我们身心世界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道理都是相通的。所以第一个博文这个发心是不正确的，那这个必须要调整的。那么第二个呢，讲到修行，他发心正确的，真正为了了生脱死而发菩提心，要来走出家或者走修行的路。但是呢，在修行过程当中爱道，所以这个道的话呢，就是出这个生死的这条路。我们从这个生死的此岸到达这个不生不灭，远离这个生死的彼岸，那么这个是一条道路。好，那么也就是戒定慧三学啊。那么对于这个戒定慧三学这个道呢，内心产生一种法爱。当然我们对于我们所学的法门要好好的持守着，好去实践，好，这个是正确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毕竟这个法只是这种药。那么如果说这个药已经治了病之后，那么就不能再吃了。好，如果说你今天病都好了，你还在吃药，那这样子的话，药就反而变成毒药了。那么这个就变成爱道。好，你对于这种戒定慧的法门，太过于这种执着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变成障道的因缘。那么或者另外一种情况，所谓爱道的情况，就是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不能够明了说啊，这个前面所说的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在修行过程当中仍然觉得说有个我在修行这个法，那么这个有一直依这个有我的这种我执的心呢来修行的话，这样所得到啊充其量只是一些人天可乐的果报，那么构不成那种解脱的正因。比如说今天布施，那么布施为什么？因为我希望透过这样的布施使这个我得到福报，那有了福报之后呢，我就能够得到快乐的生活，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那么以这个我的心来修行，那这个是跟道啊，跟解脱道啊是相违背的。那事实上佛陀说布施只是破我们的坚贪，那么透过这个坚贪的破除，使我们自信能够开显，那么这个才是佛陀开眼的布施这个法门的真实意义。那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变成说爱道。好，所以祖师也告诉我们说啊，真正的修行就是一切行门以静心为要。我们今天透过种种的修行，就是要我们的恢复到我们的这个自信清净心。好，那么以上所说的是爱道，是错误的修行的这种方向。博文发心不正确，爱道那个这个是修行的偏差，结果的话呢，道必难会。那么必定呢很难以契会这个解脱道。好，我们今天想要通往这个解脱这个道路啊。要遵循的这个戒定慧，但是有错误的发心，那么错误的修行方法，那么跟真实的戒定慧三学是没有办法相应的。当然不能契合道，当然也不能了生脱死。那么为什么说博而爱道，道必难会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再更一次进一步的说明。好，我们想就博文来说，就是他今天学习很多的教理，那么但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呢，他不能够深入的专精的去思维观察这念心，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好，他但是在语言文字上去下功夫，去了解语言文字的差别相而已。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不能够对佛法产生真实的信心。就好像那个汤匙，我们常讲过，汤匙在汤里面怎么搅拌啊，都不能够尝到汤的味道。同样道理，我们读了这么多的语言文字的经典， 却不能以这个教理来回光返照看我们这念心的话，那么我们呢，对佛法永远不可能产生真实的信心。那我们对佛法没有真实的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像这个世间的学者一样。你看世间的学者啊，也是研究了很多佛法的道理，甚至要讲道理可能他都比你会讲，什么是中观，什么是欲切，他都比你会讲，但是呢他说实在他并不相信。学就看过有一本著作啊，这位作者我们就不说啊，他很有名啊，在佛教学术界很有名，他写很多中观的著作，欲切的著作写很多，也很畅销。但是后来呢，有人告诉我们说啊，他是基督教徒，他根本不相信，他写这些他写的这些道理，他根本他自己都不是很相信。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将这个法拿来回光返照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在这个法当中产生信心。那么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产生信心的时候，我们心就随着境界所转。今天别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佛法或者大乘法可能不是佛讲的，你听，哎呦，真的吗？哎，好像是哦，听听听就心就动了。啊，今天别人告诉你说这个业果道理啊，其实也不决定的，听听，哎，对啊，有可能哦。我今天啊，就这个拜佛拜老半天都没有感应，身体还是很差。那我今天去拜神明了，很快就好了。这个好像三宝好像不一定是那么样的灵。这个时候心就随着境界所转了。那么这样道必难会啊，跟这个切车道啊是没有办法相契会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例子，你看佛陀时代提婆达多，他也是个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很聪明的一个人。经典上说他日诵万偈，他一天啊能够背诵10000个偈颂。你看一句偈颂，比如说一句偈颂短的话，一个也有20个字，中文字来说有20个字，一天他有能力能够背诵10000个偈颂，这么多的语言文字能够背诵了几万个字，他的记忆力这么好，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他就没有将那个法拿来用，结果他最后甚至造恶业，甚至堕落。所以博文啊，单单是博文的话，发心不正的话，那是不能够契合这个切陀道。那么第二个，我们再看爱道为什么说道必难会的话呢？因为啊，这个爱道，我们在这个戒定慧三学，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不晓得这个修行的宗旨。就是说，所谓修行的宗旨，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法门，就是要使我们恢复到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对这个宗旨不是很清楚，结果呢，单单修习人天可爱的果报。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虽然说我们得到一些人天可爱的果报，比如说你修行布施，你得到福报；你今天持戒，有个以着这个我执的心来持戒，也得到尊贵身，也得到福报。那今天以我执的心来拜佛，也得到消灾免难，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也能够得到福报。但是呢，事实上我们的身心仍然是戏服在这个三界当中，因为我们没有真实的智慧啊。好，就是像那个楞严经讲的，他举个譬喻啊，比如说在那个法会当中，佛陀把那个毛巾呢，这个手巾打个结，那么打了结之后呢，佛陀把这个手巾呢，显示给大众看，说啊，你们看这个手巾这个结怎么样解？好，那么佛陀先这样问，然后接着呢，他自己示范一下。他把这个手巾呢，那个拿到右边去，平移到右边去。那这个时候，他问大家说：“你看这个结解了没有？”大家说：“当然没有解了，他只是平移而已。”那么接着佛陀又把这个手巾的结啊，移到右边去，左边去，又问大家这个结啊有没有解开？大家又说没有解开。那佛陀说：“对啊，你们看我这个绳子，这个绑的这个结的这个毛巾呢，往左边移。”往右边移都不能够解开这个结，那怎么样才能够解开这个结呢？大家说啊，当然要从这个结的这个心，这个毛巾这个打结的这个中心啊，从这中心里面把它给抽开，这个结才能够解开。不然你把这个结啊，这个结的这个结的毛巾往东移，往西移，你不管怎么移动，这个结永远都是在。就像我们一样，我们身心啊，幸福的我执这个结啊，你东走西走，你做什么事情呢都不对，都是没有办法得到解脱。所以我们虽然说发真实心想要修行，但是呢爱道 不晓得这个修行的这个宗旨，以这个静心为要，要恢复本来面目，结果呢，就牵引的这个劫啊，东奔西跑啊，仍然这个时候呢，仍然是惜福。所以这个修行当中啊，一定要有这个正知见，才不会这种爱道的过患。所以偶遇大师他也说啊，不贵只是超旅啊，而贵只是见地啊。就是说，虽然你有很高超的超旅，一个人很精进，日课千拜，一天拜一千拜，或者一天持大悲咒，能够持300倍，或者1000遍，能够非常精进的修行。但是偶遇大师认为说，不贵只是超旅，这个固然是好，但是这个不见呢，就一定是最好的。为什么呢？而贵只是见地啊，就是重要的在于你的见地。你今天这样做，这样的加行，你有没有这个正确的正知见做引导？如果正确的正知见做引导的话，这个时候才构成所谓的佛法的加行。如果你是随从外道的思想，我这样加行拜佛、诵经、持咒，是为了要福报，为了这个烦恼，只是烦恼比较淡薄一点，心安定下来，那这个跟外道是相通的。所以这个爱道啊，它的过患啊，是比波纹还要严重。没有修行，没有这个失去了修行的这个方针啊，这个比这个波纹更严重。好，那么所以说波纹爱道，道必难会。那么接着呢，我们看正确的做法，守志奉道，其道甚大。我们先看到正确的发心，正确的发心就是要守志。这个志的话，就是我们的志向，志向就指我们的菩提心了。我们今天真为生死发菩提心，真正的这个痛观这个三界的这个生死的苦恼。那么同时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于这种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的功德，我们对于佛菩萨这种佛果、这种涅槃清净功德的庄严，我们内心呢深深感到随喜。虽然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内心深深的感到随喜好要。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发起广大的菩提心，愿意生生世世啊，依止三宝，那么来修行啊，来修行菩提道。好，那么这个就是守志。好，所以这个时候我的一切的修行完全不夹杂名利。我今天也是这样广学多闻，我学习很多的这个经典。但是呢，我在学习经典一切的法门的时候，我能够念念呢、来趋向我的菩提心，念念呢、回归到我的菩提心。我永远不忘记我当初发心为什么要来到佛门当中修行的这个最初的原动力。我就是为了自己自己要了生脱死，那么也为了一切的众生也了生脱死，所以呢我要学习这么多的法门。好，那么这个就是守志。那么这个守志啊，是说我们念念啊都能够趋向我们这个发心啊，这个事情啊，说是容易啊，做啊实在也是不容易。前面过去听个老法师开示，他说这个要常常保持我们的这个初心啊，不容易。你怎么知道呢？比如说我每天啊做完功课之后，我们都会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我们都会回向说我想要求生极乐世界。但是如果说你在念回向文的时候，突然阿弥陀佛现前了，他说某某人，我现在马上带你走，你放了一下放不下。要是放不下的时候，你就知道啊，我们念那个回向文啊，愿生西方净土中啊，那都是有问题啊。阿弥陀佛要带我们走的时候，你会跟他说，等一下，我还有什么事情还没交代，那你就完了。代表说你平常修行啊还不够真诚。所以讲我们讲守志，念念能够趋向我们的这个最初的发心啊，这个是不容易的，要不断的回光返照。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真的跟我一个当初的发心相吻合吗？今天别人以名闻利养来引诱我们的时候，或别人来障碍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所做的一切，跟我们当初的发心是相吻合吗？好，那么这个是守志。那么发心正确了之后呢，接着呢，第二个修行上来说，就是要奉道。好，奉道偶遇大师解释说，就是要念念体会心缘。好，念念体会心缘，就是说你今天拜佛也好，那么你今天诵经也好，你今天持咒也好，你今天听经等等这些法门都好，那么你在做之前，你先要有个 有个正确的正确的这个正一指正之见。那么做完之后呢，也要有正确的回向。所谓正确的之前的正确的正见呢，和最后的回向，就是说你要知道啊，修行这些的法门呢、啊，世上没有个能修的我和个所修的法。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今天要修这些的法门呢？就只是要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透过这些的法门将我们的烦恼破除，烦恼破除的话就能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比如说我们今天修福报，那么我们今天修福报的时候布施，我们的观察没有能布施的我所布施的众生和所布施的这个物这个境界。那么今天的拜佛的时候，我们一边拜一方面 体会能理受理心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这种实相的道理，能够念念体会心源，将这一切的法门啊都回向啊到我们这个心源这不生不灭这个离体。那么这样做的话就是奉道。好，能够一直正确的发心然后来修行的话呢，其道甚大。那么这样的道呢很甚大，这个大的话呢指的坚固，非常坚固，真正的是趋向无上菩提，而且是非常的坚固的。好，那这是说明正确的发心跟修行的一个方法。当然讲到奉道这个我们在初学的时候或许不容易，至少我们刚开始我们要确认我们的正确的发心，我今天这样的修行这样的努力为了是什么？为了要了生脱死，为了自己了生脱死，然后也为了要利益一切的众生，让他们也能够了生脱死，所以我学习这一切的法门，我这样的修行，这个动机我们要先把它掌握正确。好，那这个是第九章的内容。好，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呢，有问题吗？有问题吗？好，请说。这个解脱道就也是戒定慧三取啊，就是通往解脱的这个道路，就戒定慧三取。请说。佛闻爱道，道必难会，守至奉道，其道甚大。对，对，就是说他这个地方的话，道的话都指的是戒定慧的三学。不过他指的戒定慧的三学，戒定慧的三学呢，他指的是他的真实意啊，不只是他表现哦，表象说我们持戒啊、修定修慧，不只是表象，真实的通往解脱的，真实能够通往解脱的戒定慧三学。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呢看到第十章。那么以上前面那几章的话呢，我们是说明怎么样积极我们智慧自量的方法。那么在下面第十章第十一章的话呢，接着我们说明怎么样积极福德自量的方法。好，因为我们一个行菩萨道的这个菩萨行者啊，除了智慧自量之外，这个福报福德自量也是很重要。要是没有福报的话呢，不要说利益众生啊，整天修行苦苦恼恼的，今天去台中看病，明天去新竹看病，都不用修行的，所以这个没完没了啊。那更不必讲到说啊，这个什么利益众生的。所以在整个修行菩萨道当中，这个福德资粮也是很重要。所以第十章跟第十一章接着来介绍怎么样积极福德资粮的一个方法。那么同时呢，这两章还有差别。第十章的话呢，这个积极福德资粮的方法是透过别人的实践，因为别人的实践，因为别人修福，所以我们也能够得到福报。那么第十一章的话是说明我们自己来主动修福报的方法。